那么兴平呢，看待一些事儿是什么特点呢？我可以给大伙说一说我们这个行业里头的一些规则。就是当你评论一个新闻的时候，绝不能只站在一个方向上去攻击另一方，道理都是他的。最起码你要做到什么呢？就是让另一方啊，能在你的话语世界里，他能发出声音来。这样的话做到平衡之后，你才决定谁轻谁重，啊，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你不能是就可着一点呢去攻击另一点去，站在这个高度去骂那个高度，这个是不对的。准确的新闻评论应该是什么样的？比方说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有多少当事方？这是作为人，作为事儿来讲呢，它的核心焦点在哪儿？然后新闻评论是什么呢？我们拿着放大镜、显微镜，甚至是哈哈镜都可以，围绕着这个人和事儿，我们转圈看一看。你既然这么做，你既然这么说，那么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和对方的交锋，你们俩之间双方的逻辑是什么样的？这个才能全方位的体现出这个新闻事件的根本。当然，我废话不多说，就这个罗永浩大战西贝这贾卧龙这个事件主体来说，是围绕着预制菜为核心，然后罗永浩一方、贾卧龙一方，再加上消费者，就我们普通老百姓共同参与的一次舆论战。那么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想把它说清楚，首先我们就得搞懂一个前提性的条件，那就是你谈预制菜，他谈预制菜，这预制菜到底是啥呀？有人说预制菜是什么，我们知道，不就是那要让你说你还真说不明白。说我能上网找资料啊，去年2024年3月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过一个有关预制菜的一个标准，那不就是吗？我告诉大家，你要拿这标准来衡量，你发现官方认定的预制菜、老百姓认定的预制菜、商家认定的预制菜根本就不是一个菜品，这个中间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认知上的一个坡度。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官方制定的标准模糊，而这种模糊甚至是一种有意而为的模糊。因为24年3月份这个标准呢，是由中国烹饪协会主导的标准，那贾卧龙呢是中国烹饪协会的副会长。我们大家也都清楚一点呢，你的规则的制定者他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他要自己下场的话，他制定的东西一定是对自己有利的。以前我的新闻评论节目可能有的朋友还记得，我曾经说过有关这个公务员的医疗保险和公务员的养老金的问题，他为什么和企业单位啊、事业单位啊和普通老百姓差距那么大呢？因为本来这种他的收获的工资、奖金呢、退休金呢、医疗保障这些东西呢，应该交由全国人大去立法。可是最后你发现呢，公务员相关这一块是国务院在立法，就这个立法层级下降了一格。那立法的人都些什么人？都些公务员。那他制定这规则，他一定不会损害公务员的利益啊。所以就是你不能让一个运动员以裁判员的身份去参与制定标准和立法，这恐怕是最基本的一个新闻评论常识。那么首先我就说，去年24年3月份国家规定这个市场监督局推出这个预制菜的标准，它本身就非常模糊。怎么模糊呢？我在这儿给大伙说说官方的预制菜、民间的预制菜和商家的预制菜它中间有什么样差别。你看官方的预制菜标准呢，就说把食材啊经过工业化加工，然后在需要吃的时候它先储存，工业化加工之后储存，然后需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再做加热或者烹饪，形成菜品叫预制菜。它规定第一个里头不能加防腐剂，第二个呢是中央厨房配送的这种半成品不能视为预制菜。人家贾卧龙就说我们西贝没有预制菜是因为我们食材都是中央厨房配送的。那这个是不是制定预制菜的唯一一个前提标准呢？根本就不是。再一个大家也清楚，你储存了这么长时间，你敢说你的预制菜里没加防腐剂吗？而且这里边还有个更模糊的，什么叫工业化制作呀？你听起来像一个标准化流程、高科技的词语，但其实它有没有准确落地呢？精准落地呢？没有。但是这个并不等于我们说大家要对这个预制菜啊口诛笔伐，不是。预制菜呢是社会的一个进步，进步到哪儿呢？节省时间，降低食品安全风险，降低损耗，它有诸多的这些好处。你看预制菜什么时候开始大行其道？其实概念很早就有，我们在疫情期间大家被关在屋里边， 或者说你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呢，就跟双规似的，来回两点一线，你不能去别的地方，那么吃饭你的选择受到了很大限制。那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呢，我们从超市从哪儿购置已经弄好的，比方说这个咖喱鸡饭呢，什么黄焖鸡饭弄好了，回家一加热就出来了，是不是省时省力，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包括你到这个餐馆去，你会发现你等一道菜的最大忍耐度时间，有人测算我是15分钟。可是你说咱不要预制菜，都现上现宰，说到那我点一个这个宫保鸡丁，人那边把小鸡现杀了，再放血，再切，再啥，你受得了吗？所以它前面备好那材料，在一定程度来讲就是预制菜，就是它极大的节省了我们就餐的时间。再一个，它通过统一预制的过程呢，集中采购，我们都说集中采购一定会降低成本。你现在你吃的外卖，你到饭店吃那东西，如果全部是现宰现杀的，你想这成本得多高？它一集中配送，把成本降低了。你不能既占了这个便宜的好处，回过头你等于念完经骂和尚，吃完饭打厨子，过河拆桥卸磨杀驴，那是不对的。所以预制菜，刚才我说这几个好处，节省时间，而且降低成本，还有个降低损耗。你看看任何一个饭店后灶，一般来说食材损耗都是 10% 以上，但是你通过预制菜的配送呢，会控制在 3% 以内。那么商家在这成本降低了，他就可能会让利一部分给消费者，这对我们是好处，很有好处的。还有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它集中配送以后啊，它整个的食品安全这一块大大的有了保障。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清楚，你集中配送中央厨房肯定比每一家一户个体控制这个事儿好办。你要不信的话，你到各个单独的外卖点，你要到他的后厨房看看，恐怕你这辈子都不想点外卖。所以预制菜它有非常多的这种好处，它也是现代社会科技化工业化进步的一个体现，就我们不应该盲目去排除的这个。你像美国加拿大目前预制菜它的渗透率已经都高过 60% 了，就是这一点来说，这是一种科技进步的体现。当然你说这个过程有人浑水摸鱼玩点科技狠活，每年三五晚会我一看心里都害怕，这里边怎么什么都掺呢？就食品安全问题在我们国家历来是个老大的问题，没得到解决。不是因为预制菜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才出现，或者说食品安全在被放大，有没有预制菜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存在。所以你不能把食品安全旧有的顾忌算到预制菜头顶上。所以首先一点，包括我个人来说，我也是支持预制菜的推广的。这点你看罗永浩说我不反对预制菜，我直播间还卖预制菜呢，我认为这点是能立得住的。但问题就是官方所推广的预制菜以及带来这些好处，就等于这个事儿是好的，让歪嘴和尚念经给念坏了。怎么念坏了？其实落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老百姓认为的预制菜和官方不一样，商家认定的预制菜和官方的标准也有差别。什么差别？你再拿老百姓来说，我一开始听到的预制菜，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骗我呢？你本来咱吃的都是现炒的，你这搁预制菜你糊弄我，你要卖的还挺贵，我当然不能接受了。所以这第一点反应，预制菜是不是图省事？咱们都是便宜没好货，你要图省事一定这东西质量也不怎么地。所以我们一开始听到预制菜呢，本能的排斥它呢，是感觉它制作过程是不是偷工减料的。再有一个，这些年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就刚才我说科技狠活的加入，让我们天然对预制菜就不信任。就因为这里头你想，它居然一搁搁一年两年，它保鲜时间能那么长吗？你这里头你不搁防腐剂，不搁各种食品添加剂，甚至各种化工产品，有人就说中国的食品加工也进入化工行业了，原来它属于食品行业，现在是化工行业。所以你把这些加到一块儿，我们老百姓天然对预制菜就有一种排斥的感觉，认为这个东西不安全不健康，至少是偷工减料。所以老百姓认可的这个预制菜呢，很多人对它是反感的。当然你一边感受这东西的方便，另一边去反感的，这个中间缺乏一种逻辑思考的这种能力，这个但是你对老百姓不能要求那么高。就像我们说食品安全问题，让老百姓借我一双慧眼，他的慧眼再大，他不能把化学元素周期表那些都拿下来，他有他的知识盲区嘛。所以老百姓认可的预制菜从一开始就往往跟食品安全绑在一块儿，就对预制菜有天生的可以说是某种偏见，何况预制菜行业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老百姓一听预制菜反感，尽管他天天吃预制菜他也反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罗永浩一说起这个事儿啊，就能引起很多老百姓的共鸣，就老百姓认可的预制菜不是这样。 还有商家认可的预制菜也不是这样。商家怎么认可呢？你看原来贾文龙理直气壮的说预制菜就是好，结果这事儿出了之后，他说我们西贝百分之百没有一粒是预制菜。他为什么否定呢？他说你看按照去年的标准，中央厨房配送的不算预制菜，就是他认为的这个事儿对他有利，他就这么解释。就像我们商店门口挂这个牌子写着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他对他有利，他当然就这么解释。因为这点来说，我们也不要责怪商家，任何人从事商业活动都是理性的经纪人。我给大家讲讲商人的第一利益是什么。你看现在说商人利益为顾客服务，要把顾客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是扯淡。商家是要把自己利益放在第一位，否则他不有病吗？他上来就出现这么一个共产主义爱好者，就把你的利益当作第一位的，我干活就为了你，所以这个是虚伪的。就像我坚决反对人民公仆这说法，因为费挺大劲，副科级、正科级、副处、正处，熬到当官了，最后我成了公仆了，我成你家仆人、保姆了，那我能干吗？所以人民公仆四个字是非常虚伪的。我倒觉得父母官三个字说的非常好，你当爹当妈的在老百姓面前你是爹妈，作为当官的儿女吃不上喝不上，你怎么好意思大吃大喝呢？唤醒你父母官的责任感嘛，这个是实在话。那同样作为商家，他首先得考虑自己挣钱，千里为官只是为官，千里为财只是为财，他不考虑自个儿挣钱，他一心为你服务，我倒觉得更可怕是这样的。所以商人一定是以自己利益为第一位，然后才是顾客的利益。但是这两个在现代社会并不矛盾，你只有兼顾顾客的利益同时，你才能获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本身作为商人，他就有天生的一种原罪。我给大家讲一个那个中国古代常说的一句话，叫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这些全部是商业行业服务行业，车船垫脚这属于就是你这个迎来过往啊，开个店呢、啊、开个车呀、啊、搞运输啊。牙是什么？牙齿的牙，牙是指交易，居间交易，牙行就是居间交易行。你比方说媒婆也算是牙行啊，房屋中介也算是牙行，只要是居间的都叫牙行。说这些行业无罪也该杀，这当然有过去封建社会的偏见，就是这行一点错没犯你都该杀。为什么？因为你优先考虑的不光是自己利益，而且你考虑的是利益最大化。你有可能呢一手吃两家，你挑了两家也吃了两家，也可能以损人利己为最大的行事方式。所以你看开店，他为什么过去你一提说开黑店，你就想起孙二娘、菜园子张青啊，狮子坡开黑店，拿这个人肉做这个包子馅儿，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呢？咱们出门在外，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常识：您这个地方饭店又不了解，您尽可能别点带馅儿的，比方说馅饼啊、包子呀、饺子。为啥呀？没有任何一个开饭店的人会把最好的肉给你当饺子馅、包子馅儿。比方说这肉不新鲜了，我热一热，我就烤一烤什么的，把它弄得熟了，能灭菌灭菌，然后给你剁了当成馅儿，你也吃不出来。他有的时候边角废料啊，你猪肉身上不好那些什么囊囊踹都给你当饺子馅儿剁一块儿。这个你只要开过饭店的，各位你看我节目的这些朋友，你敢说这种事儿你饭店没干过？你肯定做过，那东西咱不能浪费吗？搁在那儿，你搁在这里，反正你也吃不出来。还有比方说烤串那店，这进来人都嘴急呀、啊，着急赶紧给我上五十个串来如今，你这要，那边还得满足你要求怎么办？正好上一桌有吃剩的，谁吃羊肉串桌上不剩点，拿去再烤一遍给你上来，你能吃出来吗？这种事儿开过烤串店，你干没干过？你肯定干过，这是。所以商人追求自己利益是第一位的，这是普遍现象。就我刚才说，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当然，因为孙二娘、张青。人肉馅包子那可不是预制菜，因为在过去那人肉可不住的，那绝对是现杀现宰，武松来了先给你弄一宰了然后再包馅，这个是，这跟今天预制菜不一样，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就我们说这个行当本身先天它是利己的，都是理性的经纪人嘛。那么今天商家讲这个，你就看贾国龙，有人说他干了一个最大昏招，罗永浩一说这预制菜事，他马上开放后边厨房。我不知道是贾国龙脑子进水怎么的，后灶是不能开放的，你让人看看你后台的事儿，那容易出事儿的。为啥？我就说了，任何一个后灶他不得优先考虑自己店铺的利益吗？你一开放一看，好嘛，老百姓想看啥？想看你大公无私，恨不得打土豪分田地，你把这菜白给我吃才好呢。 一看你这这么省料，那么省料，这个又冷冻时间长了，他能不来气吗？所以为啥这是昏招？没有任何一家餐饮业会说顾客利益是绝对第一位的，潜台词背后的真话都是我这菜馆利益是第一位的，我这料不能废弃呀、啊，我把这料扔了，我损失多大？我得多少菜能卖回来？所以你从这点来说，商家考虑这个问题，他一定跟消费者考虑不一样。这个事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某种温情脉脉的商业逻辑。但是我告诉你，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都一样，只要干这个的都差不多。所以我说，商家认为的预制菜是什么标准呢？能钻空子我就钻空子，法不禁止禁允许。只要他那标准里说的模棱两可的，反我只要没出这大圈，我这就算不是预制菜。所以你看，刚才我说这个，官方的预制菜、老百姓心中预制菜、商家认可的预制菜，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这个事儿最后吵得沸反盈天的，什么道理？就因为大家对预制菜认可不一样。我个人有我对预制菜的标准，我认为预制菜应该是什么样的？预制菜关键是，你这个风味形成是在什么节点？有人说，那他只要中央厨房准备出来那个，把萝卜腌好了，把肉喂上料，这就算预制菜？不是。我拿烤羊串为例，头天晚上您串好串，里边花椒大料啊什么这个盐都喂好了，您可注意，这时候弄得了弄好了这个串，你能不能吃？你不能吃，它是生的。就说它的味道，比方说是咸的淡呢，还是孜然放多了，还是辣椒放多，没有形成的，就是风味在这个时候它没有形成，它得是到炉上之后，你这一烤还问顾客辣的不辣的，放多少孜然，这时候你再一吃味道才形成。这个不能叫预制菜，它只是准备了原料和半成品。它风味形成的节点呢，是我们在烤串的时候临要吃了才形成，这个不叫预制菜。我认为预制菜什么呢？这个风味形成在到饭店给你做之前就已经是好了的。比方说我们看很多那个外卖，你发现你点这个宫保鸡丁啊、京酱肉丝啊，他把那塑料袋拿出来写好了的，往那热水里一热或者微波炉里一热，然后剪个袋哗倒到盖饭上就卖给你，这叫预制菜。为啥？它的口味是辣呀，是甜是咸呢，火大火小了，是在那袋里它就形成了。就它在准备半成品的时候，这个味道已经形成了，到这儿只是用水加热呀，用烤箱啊，用电磁炉加热，就它这个风味已经在烹制之前就形成了，这个叫预制菜。所以我个人认为预制菜的标准呢，是它风味形成的节点，它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如果在现场做的时候形成的，不能叫预制菜，它最多是备料前面，不是在现场做时候形成的，它这边已经冷冻拿过的时候，其实这味道就在里边，这边就热一下子，加点温度，这就叫预制菜。可是我说这个观点，我跟身边很多朋友交流，我看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的预制菜在脑子里，或者是老百姓认可的，或者是商家官方认可的，几乎就没有一个现在最科学的解释。所以这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有预制菜之争，概念就混淆就模糊，而推广的时候只考虑预制菜的优势，而没有考虑到第一，预制菜到底给大家的健康带来的是什么，第二个，预制菜是不是要事先说明，你得要个知情权呢。就像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也反对转基因，但是转基因到底对人体有多大危害我说不清楚，没有那么高科学素养。但是呢，我想的是什么呢？你让我吃了转基因的，这我不在乎，你得告诉我它是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我们要获得这种知情权。所以这次罗永浩为什么很多人拥护呢？也恰恰是甭说西贝了，所有餐饮行业几乎没有一个在上菜的时候告诉你，兄弟这是预制菜啊，没有一家这么告诉你。那你不告诉我，你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是不是毛病？所以才会引起这么滔天的民意。它的根源在这儿，预制菜的概念的混淆，加上预制菜的告知权和知情权。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给了大家一个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人。下面我们具体再来分析一下当事几方的成破利害和得失。你看很多人评价这贾国龙，说了一句话，说他挣了几十个亿，就他这智商能挣几十个亿，我差啥呀？很多老百姓发出这种感慨。为什么？贾国龙在这个事情当中表现出来的智商情商都严重的不够，和他现在拥有的身家和他创业经历的成功完全是不匹配。贾国龙呢，中间念到大二就辍学了，在大连水产学院，然后是88年在他老家就巴彦淖尔的临河市 开了第一家这个饭店，当时不叫西贝，因为西贝加一块不就甲嘛，就甲骨龙的甲，同时谐音也是西北，西北菜嘛，内蒙一带的。然后后来在北京创业，一点点做起来，现在全国呢大概是几十个城市里头是300多家门店，可以说餐饮行业里响当当的大名他已经立下了。但是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呢，首先一个硬刚罗永浩，然后开放后厨房，然后又道歉又什么的，在所有人看来这都是昏招。很多人认为啥，罗永浩刚说你把口罩摘下来，他把裤子都脱了。还有人刚说你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我刚刚罗永浩呢先噗噗噗自己捅几刀。你看说你这个智商是不是有问题啊，那为什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他能够在这个事件当中惊慌失措恼羞成怒步步走错，这是什么原因？跟前不久我们给大伙分析俄乌战争啊，其实那道理差不多。普京要知道现在对乌克兰打成这个熊样，他可能俄乌战争他不打了，他为什么能做出这种决策来？一个人呢，当他位置逐渐高的时候，甚至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呢，想跟他说实话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因为他决定了很多人的生杀予夺的事，别人不敢忤逆他的龙颜，说这个说那个。我就说普京身边他并不是信息茧房，很多人也说是位高权重的有信息茧，不是，他什么事他都知道，了解信息是畅通的，他是判断茧房。什么叫判断茧房？我说这个事儿，我还没能说一半呢，旁边说：“哎呀，老梁你太高明了，哎，你这评论太好了，你就第一人呢。”时间长了，我就琢磨，好像我差不多啊，别人都不如我。爱迪生到晚年，他说过那么句话：“不要给我提什么建议，任何建议都超越不了我的思维。”你看狂成什么样？这狂成什么样是谁给弄的？是别人惯出来的，不一定是他自己真就狂的那样。你天天听的都这些话，所以他周围聚着一群我们叫 yes men。什么叫 yes men？ 只会说 yes， 不会说 no 的。就你看那日本鬼子，嗨，太君，就这样的人。这人他也不是傻子，他有目的的。我只有溜须拍马，你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我才能利益最大化。那么往大了说，像普京这样的所谓领袖，你再往小了说，一个民营企业家，他其实是在自己企业里是个小独立王国，他就是这个独立王国的皇上。从他创业那天开始，身边围他人，只要在他身上发了财的，他身边的人哪有不围他马首是瞻的？所以他开始干着干着干着，这种状态往前进，一下做大了。做大了的时候，那他就不一样了，他就觉得他已经非常非常成功了。这里我有必要给大伙说，像贾文这样的民营企业家，他当年的成功，他有一条路径。首先一点呢，这个成功不是他个人的完全成功，他个人的才智肯定是起主要作用，但是时代给予他的这种红利，政策红利、市场红利、人口红利、消费的红利，他是不能把这个因素摒除在外的。可是往往干着干着他成功了，他就会认为这就是我的能力，你看我一人多了不起，我原来那个出身，我现在干到这儿，全是我个人能耐，我不感谢天不感谢地了，就我自己的成功了。他就会把时代的某种红利归到个人身上，当然我说这个也非常正常，但是他的思维是肯定会出现变化。因为在市场经济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消费市场是比较匮乏的，老百姓想买有的东西都买不到。那么这时候他做企业的思维是什么呢？把渠道打通，把货品铺满，就是从这个生产方到消费方，我能把这打通之后呢，我能把我的商品铺遍到全国各地。就他做这种是扩张外向型的买卖，只要我的渠道畅通了，我货品铺到那儿呢，我想不挣钱都难。这是这种思路，就扩张型的思路。但是你现在市场卷到这程度，细分到这种程度，垂直到这种程度，你应对的就不仅仅是需要扩张市场。我们有句话，做大做强，国家层面想做大做强，国企做大做强，民企哪有不想做大做强呢？有到一定程度还得上市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在做大做强的思路下是扩张性思路。那市场一旦遇到反弹收缩细化的时候，他这种思路不见得管用。就贾国龙这次我说最大昏招是什么？你以为出了个罗永浩，网络黑嘴网络黑社会，我干你，我跟你硬刚。他对付的不是罗永浩，是他背后千百万上亿的消费者。这个消费市场你要跟消费者搭建好情感的桥梁，而我认为贾国龙的思维还在原来的扩张思维里待着呢，他没有进化到和他现在商业规模相匹配的认知高度。所以他一方面被周围人捧得忘乎所以了，我就是厉害，我就是强， 我在我的王国里容不得任何挑战。另一方面，他的认知和现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和中国现在进入内卷时代的市场经济多多少少出现一些反差。所以我说贾国龙在这时候为什么大家一面倒的认为他情商智商都比较低，这和他自己本身固步自封的孤岛效应是密切相关的。他进入了一个判断茧房，被周围人吹捧的，包括大伙很多人都骂给他提供公关策划那个华宇华公司嘛，说在这个时候华宇华公司不仅不让他往下吸一会儿，反而告诉他这不是危机，这是战斗，要跟网络黑客打到底。你以为华宇华那公司傻吗？他常年伺候人挣这种钱，他非常精明，他知道所谓的公关公司，所谓的给这些大老板伺候这些公司，你以为主要是为解决公司问题吗？不是，你要逆着老板的意图行事，你就给他解决问题，他都不会找你。现在很多公安公司跟马屁精没区别，他只是负责老板的个人情绪价值。就华宇华，我伺候好你贾国龙可以了，我让你高兴就行了。贾国龙在气头上，罗永浩网络黑嘴，他在旁边拱火，这不是危机，这战斗，弄死他。你看他提供的是情绪价值。我了解到的很多所谓公关咨询公司就是伺候好老板一个人，老板满意了什么都次要的，他其实干的是马屁精的活。要在机关来说，他干的是办公室主任的活，领导犯不犯错我不管，我先天把你拍的舒舒服服的。所以这些事凑在一块儿，你就发现贾国龙在时代飞速发展面前呢，不仅出现了脱节，而且个人的认知也无限的膨胀，他才会出现一出这个事儿，我就跟你弄到底，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说贾国龙，你看他开放自己后灶厨房，他就是一个大混招，他完全不知道这种商业利益和老百姓利益之间的差距，以为开放了厨房我透明就行了，结果你那些东西跟现在老百姓对预制菜的认知完全不是一样的。你说你看我这个按国家标准我也没犯错啊，他就不知道给你钱的不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你钱，是消费者给你钱。所以开放后灶他只是迎上了，却没有想到如何和消费者之间搭建情感桥梁，这不是跟时代脱节吗？所以说贾国龙由此之败啊，咱不能说人活该，反正自己做的非常不好。那咱再说说和他对立这面罗永浩，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一面倒支持罗永浩，到我看呢，我们不问动机，有时候我们看一下后果，就这个事儿激起大家对预制菜的关注呢，提升国家对预制菜立法层面的推进呢，这不是坏事，也让我们了解到更多有关预制菜的信息。但是你要说从罗永浩这出发点来看呢，我不认可他是随意的从机场出来找了一家西北店吃完饭，在微博上有感而发讲了两句恶心呢，然后你贾国龙反击我，我再反击你，好像是偶发事件。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懂得流量密码的媒体人他一次精明的一种炒作。我为什么说精明炒作呢？我不攻击罗永浩本身，我们看他这套话术体系是怎么建立的。他首先他发微博的时候他说都是预制菜，卖的还贵，恶心。他直接戳中了消费者两个敏感点，第一恶心跟安全有关，第二贵跟腰包有关。他首先呢先把你这个西贝这菜先污染一遍。啥叫污染一遍呢？我说你恶心，我们一想到恶心是什么呢？往往意味着疾病，往往意味着肮脏，往往意味着不安全，吃下去会有事儿。那他通过这种个人印象一下子强化到了预制菜就等于恶心这个概念。就很多人看完他微博，你首先想到预制菜就是恶心，他首先就把西贝的预制菜给你彻彻底底的糟蹋一遍。而且预制菜触动了大家一个敏感神经，这是第一步，他通过发微博实现了话术的第一步，我先把你这环境污染一遍。第二个就更厉害了，他给你提供了一种两难选择。什么叫两难选择呢？他直接问你贾国龙，问西贝，说你们这炒菜你不说你没有预制菜吗？我问你，你到底有没有预制菜？这话他怎么答都不行。你比方说贾国龙答这个我们呢有预制菜，完了预制菜等于恶心呢，你恶心我们还卖这么贵，那不等于你承认了吗？所以你要答我们做的是预制菜，那就等于原来罗永浩设计那个陷阱预制菜等于恶心成功了。说那我们没有预制菜那更完了。以他的工业化流程和操作水准，哪家餐馆现在没有预制菜？这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了。 如果你假如说我没有全不是预制菜，你不仅是消费者认为你撒谎，你还把整个行业得罪了。这个行业哪家都有预制菜，你这么一说啊，你要把你摘出去，那你没有我们就有呗。他同时还背刺了整个行业，就这话你是怎么答他都不对，这是个两难陷阱。你有没有预制菜？假如怎么答都不对。就像说有一个美国有个议员吧，问这个一个那个记者问议员说，你过去打没打过你老婆？就有人告他家暴，他这话怎么答都不对。我过去没打过老婆。那你现在打没打过你老婆？我现在没打过老婆。你说他现在没打的老婆，就等于承认过去他打过。你要承认我打过，那你现在就家暴。就这种语言陷阱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可是在公共场合会被无限的放大。您听明白？第一个，我先把你预制菜跟恶心等同，然后呢我再给你设置个两难陷阱，我让你贾国龙怎么答都不对。这两步下来之后，贾国龙彻底算掉进这圈套，被动应付，疲于奔命，恼羞成怒。然后第三条，人家乱话完了，我往出抽身。我的目的是啥？我不是反对预制菜啊，我直播间也卖预制菜啊，我是反对这知情权，同时预制菜得透明得标价。我的目的是推动国家在预热层面尽快立法。你看人家这道德制高点，连监管他都算上了。就这两问发出之后，人家回头就站到了一个舆情高地上，就说罗永浩代表的不是我，而是我们。这一套手法啊，他运用的太娴熟了，这也是我们建国以来几十年来大家常用的手法。你看我们一看什么社论，历史不答应你们，人民不答应你们，我们认为，一说到我们，那就代表所有老百姓了。你不可能打败我，我代表所有人，我代表14亿人，你怎么打败我？这个是原来毛泽东语言当中的精髓，我们管它叫取势。他站在一个最高处，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你跟我没法对抗，因为我背后站着所有人。你一个渺小的小西贝，你跟我干。所以你看起来好像西贝18000名职工在贾国龙带领下，罗永浩这时候代表的是10多亿人，他站在一个舆论的高地。所以先把你预制菜跟恶心连到一块儿，再给你设置一个两难悖论式的回答，让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然后自己一抽身跳到舆论高地上居高临下的指责你。这套舆论话术罗永浩玩的是精熟，特别熟练。那你看罗永浩贾国龙我们分析完，我们再看这个事件第三方，就是我们吃瓜群众，也不算吃瓜群众，我们可能吃的是预制菜的瓜，我们也是直接的参与者。那么这些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体现了什么呢？我有两点。第一个是我们大家对预制菜啊这种反感，在一定程度也体现了我们生活当中一种悖论，就是我们现在呢一方面感受现代工业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变态的怀念过去田园牧歌似的过去的场景。你比方我们一买鸡蛋，那都得是笨鸡下的蛋，都青山绿水，健康绿色食品。就我们这边也知道现代工业文明会给我们带来可能更安全更有效更廉价的服务，但同时我们好像更加怀念那种纯天然的东西。其实纯天然它里边存在着巨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原来那个李子柒拍那些田园牧歌似的，我说你知道农村做一顿那饭可能背后带来的污染有多大吗？很多人都没考虑这问题。纯天然可能是好的，但你别忘还有纯天然的大肠杆菌呢，纯天然的黄曲霉素呢，这全是食品安全问题啊。那现在的工业化操作呢，很大程度能把这些东西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它总之是一次进步。但是我们很多人呢，一面觉得这进步挺好，咱天天感受享受这东西，但另一方面呢却病态的怀念过去的田园牧歌。这也是我们对预制菜抵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疑虑，你什么事都得纯天然才健康。还有第二点是更是核心的核心，你看这么多网上一面倒的支持罗永浩的骂西贝的，那这里头有好多人一个月的月工资恐怕还不到3000块钱。我问你，平均人均150块钱的西贝你吃过吗？有的人可能吃过一次，有的人可能一次都没吃过。为什么他骂呢？假如现在西贝人均不是150而是15块钱，你还骂不骂？所以他核心在什么呀？你预制菜你都这么恶心了，你还卖的这么他妈贵，这是个核心问题。贵，我们所有的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往往来源自对自己无能的失望，咱掏不起那钱，你卖这么贵我吃不了了，我气死我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的心理来源。什么来源？你比方说政府限价，一桶豆油卖过100块钱限价不准卖，我卖到90，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市场成本就这些，你卖到90，最后的结果是呢，有价无市。商家干一回亏一回，那我还能再做这事吗？到最终造成结果是大家连油吃都没有了。但是政府不管这事，为啥呢？你原来挂100多，老百姓买不起，直骂，他骂谁呀？他有可能骂政府。但你现在降到90，老百姓看货是买不着了，90我还能买起，他对政府的怨气就消除很多。这是个政治账，这不是个经济账。所以你贵与否，这个是社会稳定心理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来源。你看，咱们很多人有一次这个355嘛，不揭露说那个某一个饮料企业说他，你到这点一杯这个柠檬茶，他用的是隔夜的柠檬片，一曝光，你知道很多人说什么？哎呀，我太感动了！说怎么感动了？他5块钱一杯的柠檬茶，他居然还有真柠檬片，我没想到。为啥呢？不就是5块钱便宜的吗？你看现在很多朋友用拼多多或者去蜜雪冰城，那几块钱一杯的奶茶，拼多多那不用说更便宜。很多人也知道，价格低，但是质量次，甚至不乏大量的假冒伪劣。你知道现在年轻人怎么评价吗？嗨，挑那干嘛呢？他都不嫌我穷，我就不嫌他次，我就不嫌他假。你看人家不嫌我穷，我有什么理由嫌人家假嫌次？你要有机会的话，你到贫困地区的农村，你看看农村里那小超市、小食杂店卖的都是什么？六个核桃那是叫大个核桃，雪碧那是叫云碧，这些所有的饮料小食品几乎都是假的，可是农村人一点不反感。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没钱，他想感受一下嘴里这点甜味啊、咸味啊，他只能买假的来感受。你要都换成真的，那价格上来他不买了。这就是中国非常残酷的现实，价钱有的时候就决定了消费层次的高低和消费心理。就他不嫌我穷，我就不嫌他假，我就不嫌他次。所以这次假如说西贝不是21块钱一个馒头，就1块钱一个馒头，说不是一份这个烤羊排就卖到将近100，而假如说就卖20，你还骂吗？你都得说西贝是大善人、慈善机构，那还骂啥呢？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乌合之众跟着骂是什么原因？是对自己贫穷的一种愤怒和遗憾。所以第一个，我们对田园牧歌有着病态的怀旧，对预制菜的抵制有些盲目。第二个就是这个价钱卡住了很多消费者一个门槛。所以罗永浩晒出15个菜吃了800多块钱，这个都是预制菜，恶心还贵。你看其实恶心它挑动了你的情绪，贵不用它挑动，只要说出来，你这情绪火腾就起来。我现在收入这么低，我工作都要没了，老牌子养不起了，你他妈还卖这么贵，这火一下就上了。所以我说精准的把握这些受众的情绪是现在制造网络流量的一个巨大的密码，而现在制造网络流量也自觉不自觉的把这些个怒火转移到像什么爱国呀、对外呀、这些层面，让你马上就激起这种对抗性，从而把自己内心的遗憾和愤怒转嫁到这些事儿上，社会由此长治久安。所以就是掌握流量密码的人，他至少是个心理学家，至少是个社会学家。所以你看我刚才从贾国龙、罗永浩一直到消费者这层面，我们看这个事儿像不像一个芸芸众生的一个放大镜和显微镜。这个事情走向和对错其实跟每个人的动机和出发点不完全一致，不一定他想这么干最终就形成了这个后果，而是他有时候想那么干最终形成了这样后果，这是南辕北辙的。所以做新闻评论呢，如果你不能把这些线上的所有的雾霾都去掉，看见里边底下的本质是什么，你恐怕就不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核心是什么。那由我上面的分析，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说老梁你预测一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最终的结果我就是总结这么几个字，就是牺牲了西贝压制了罗永浩，或者说牺牲了贾国龙压制了罗永浩。说你说这什么意思呢？我先说前面怎么叫牺牲了贾国龙。这昨天呢在一个观察者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不要让贾国龙坏了整个餐饮业。你听听这话充满着什么呀，马上要动刀了，要切割了，就把贾国龙餐饮业给踢出去。这里边说了什么呢？人家说的那简直太高大上，说贾国龙认知配不上现在飞速发展餐饮业， 他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成功造就了他的傲慢。他一开始只是为了扩张，到现在呢，应该是高度的体现社会责任和这个企业家责任，要跟消费者搞好感情沟通，要充分为消费者服务。可到这时候呢，他还是继续扩张，却忘了当初服务消费者的本心。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不忘初心，他忘了初心了。所以在这个时代快车之上啊，这贾国龙这西贝啊，已经就是说过时了，理念过时了，过时了什么？那不就要被淘汰吗？也就是说，现在至少代表着一个层面的意见，因为我大概说观察者网呢，是一些左派啊，一些很激进的言论大本营，但是他不乏有的时候代表着当今政府的一种态度。这时候什么态度呢？你贾国龙既然成了整个餐饮行业的负资产，而餐饮行业对中国又如此之重要，现在就有必要把你贾国龙踢下去做切割。这大家都清楚，出了事儿，你先得找个人当替罪羊。当年曹操打袁绍的时候，府库粮没了，就基本上供不上了。你给不上粮饷了，当兵的怨气冲天，这仗没法打了。曹操就把这个管粮的小官叫过来，说你现在能撑多长时间？说撑不了几天。说我跟你借件东西吧。完，我说丞相您跟我借什么呢？我借你项上人头。把这小官杀了，脑袋一挂，就这孙子克扣军粮。您各位这两天没吃饱，他的事儿现在给你们发几天粮食，你看看，这所有士兵士气大振。这管粮官招谁惹谁了？这时候你就得拿你出来祭旗。何况你贾国龙在这事儿上确实有过错吗？我得把你，包括所有的这餐饮业，大多数人做法跟你都一样，都在用预制菜，但是你得出来祭旗来安抚大家的这心态。所以我说贾国龙接下来是要被牺牲掉的，而这两天各地西贝的门店，门庭冷落啊，原来车水马龙的不复昔日，这种景象出现，也恰恰说明西贝现在正在走在这样的一个线路上。观察者网都站出来要做切割了，说明问题。所以我说贾国龙有可能被牺牲掉，西贝有可能被牺牲掉。那么同时为什么我说要压制罗永浩呢？这个事儿就得跟大伙说的更细一点了。首先一个，我们说餐饮行业和预制菜在政治立场上意味着什么。中国现在的餐饮行业呢，它的从业人员呢，那是上千万级别的。你看现在就有人说西贝1.8万职工涉及多少家庭啊？你说罗永浩一攻击都失业了怎么办？失业接下来是啥？它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本来现在找工作就费劲，而且你别忘了，餐饮行业它的上游和下游还牵扯着一些行业，比方说现在的外卖、送外卖这些人，它不是高度依赖餐饮行业吗？是餐饮行业的一种衍生品。当然这个我们也说了，你看那个外卖，你要到后灶你看一看，你这辈子你都不想再点外卖嘛，它也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你西贝这事扩大之后，对预制菜的怀疑和对整个行业的这种怀疑，会使更多人对餐饮行业望而却步。那这个行业还能再有这么大的容量容纳这些就业的人吗？那如果失业的人由此增多了，甚至影响到外卖行业，你知道现在中国外卖行业的从业人都有多少啊？这个饭碗一丢，全部是重大的社会隐患了。这可就不是餐饮问题，也不是食品安全问题，这是什么呀？这是社会稳定问题啊！我们也知道，当前中国社会还是稳定压倒一切的一种思路，那是国家安全的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准则。你现在罗永浩，你站起来捅了西贝这么一个大窟窿，你得有多少人对餐饮行业会失望，乃至抵触？抵触之后引发的就业问题、民生问题。这事儿是你罗永浩一个人能负责了的吗？你负责不了现在。所以为什么你看罗永浩这几天开始说行了，这事到此为止吧，完过两天又说那个我宣布三点如何如何，全部是退出认怂的态度。这是罗永浩吗？不是啊。过去罗永浩那我还得找机会去砸你西门子冰箱，这么好的一个流量我能放过吗？何况罗永浩现在也想挣钱呢，这是他也需要扩大影响，他为什么认怂了？我敢保证的是这期间一定有人和他去谈话了。有人说那是啊，他得罪不起背后的资本呐、啊。你看他在说、啊、说有人要跨省，而我要失踪了怎么地？我你别不要拿我当什么？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当年跨省那不是什么药酒来实现的吗？那是企业和资本的力量。我告诉大家，这个事情绝对不是资本力量能左右的，因为在中国，您各位都明白，资本和权力一比，那算个屁呀、啊！这。罗永浩并不怕资本，可是权力找他谈话了，你说他害怕不害怕？说你这事影响到社会稳定，影响到政治稳定， 尤其是罗永浩现在想挣钱，刚刚把账还上，还想接着借助新能源车这些东西往前发展呢，他能不害怕吗？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国内有一个超级大 V， 有一年呢，咱们主管部门就找他谈话，说你各地那个粉丝协会，在我们看来有经济邪教的味道，把这大 V 吓得一身汗都出来了。接着主管部门跟他说，但是我们对你还是放心的。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你想挣钱，你看看。这个就跟有的贪腐的领导似的，不怕领导不给办事，你怕他没爱好。你这个人只要想挣钱，你就等于软肋在人的手里，人就有拿捏你的。何况现在想拿捏罗永浩这样的人，那简直易如反掌。不用别的，罗永浩前一年你翻翻他微博，你就知道有浓厚的搁现在来说惊日言论，日本怎么好这好的。现在就有的企业家站出说了，罗永浩那是平台工资，就拿着钢丝绳往餐饮业上套，现在已经用工资来攻击他了。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舆论呢，自上而下的是什么？是一个只讲立场不问是非的。这事儿你做的对不对我先不管，你是不是汉奸，你是不是卖国贼，啥叫指鹿为马呀？这个东西是鹿，你管它叫马，这个鹿是事实，是是非问题，这个马是什么呢？是立场问题。我要的不是你信不信，我要的是你服不服。我们只讲立场不讲是非，拿出工资这个大方，再拿出所谓卖国呀汉奸，罗永浩顷刻就马上就垮台倒下来。所以这个想弄他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在这时候拿出这个去威胁罗永浩，你现在影响社会稳定了，现在你要引发这个餐饮行业上下游行业引发这么多民生问题，你负不起责任吗？他还敢吱什么声？哎，谁也别说谁牛，在现在这个整个的大局势之下，我们都是太平盛世的蝼蚁，人想扑了扑了弄弄你那是举手之间的事儿。何况现在说稳定压倒一切也有合理的地方吗？你确实这个国家现在没法乱起来，你要都是民生不行的话，你要乱了恐怕大家也很难承担这个后果。所以那句话说的是最对的嘛，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事情最终的结局我已经给大家预测了，牺牲了贾国龙，压制了罗永浩，这事儿过不两天会风平浪静。那接下来有关预制菜到底应该什么标准，要不要有知情权呢？那这个事儿就先别提了，因为再提恐怕引发新的舆情嘛。所以这还是原来的逻辑，我们既然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么些年大家想想，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问题有几次得到立法层面的彻底解决了，得到监管层面的自始至终几十年如一日的眷顾了？恐怕没有过。所以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啊，能吃到快捷还便宜的，快捷便宜还健康，你觉得这三个能都实现吗？它不是完全兼容的。所以你既然生在这个世上，你我都是江湖人，就都是苦命人，见面到辛苦必定是江湖。所以这事情最终我认为也是稀里糊涂就结束了，结束以后也不会有什么最明显的结果，可能过两天呢，某个明星又出轨了，这个丑闻一上来了，大家就把这茬忘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应该用到《红楼梦》里头有一回的回目，叫什么呢？薄命女偏遇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